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笔记侠音频师李岩，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本文内容来自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明在直播上的演讲，音频为部分精彩观点摘取，想了解更多细节还请阅读原文。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笔记侠查看更多内容。进化与内卷。进化在生物世界里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几乎和生物世界的所有细节都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进化论作为一种思想工具，实际上和生物世界之外，和咱们人类真实世界中发生的很多事儿都会有相互参照甚至借鉴的地方。进化与内卷的联系。进化是现在一个非常火的词儿，我觉得它和进化有两方面特别有意思的联系。第一，从词语来源角度出发，它们本身就是一对反义词。进化的英文是 evolution， 内卷的英文是 involution， 这两个词恰好描述的是相反的两个过程。进化是指把一个卷好的东西慢慢展开的过程，内卷是指把一个已经打开的东西慢慢的卷起来。从词源的角度来说，如果把卷起来的过程翻译成内卷，进化其实就是外卷。第二，虽然进化和内卷是一对反义词，进化的过程恰恰又是很多内卷的来源，包括其他生物世界以及人类世界的很多内卷。根源恰恰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长期的进化、竞争、选择的过程中。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内卷来自进化，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进化或许能帮助我们解决内卷。进化与内卷的关系。接下来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讲讲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内卷是内生于进化过程的？就是只要有进化、竞争、选择，最终都会导致内卷。当你想清楚这件事儿，你可能就没那么焦虑了，因为内卷就不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或者是制度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它就是内生于进化过程的一个问题。第二，我们利用刚才的反义词来理解，当内卷已经成为必然，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常态的时候，我们怎么用进化的方式战胜内卷？进化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内卷？大家要仔细地理解一下进化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内卷。进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静态的物体，也不是一个静态的规律。进化是一个持续运动的过程。推动进化的三大变量。当你想到所有正在运动的过程时，你可能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在推动它。进化背后的推手就是自私、匮乏和环境约束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自私，先不谈人类世界对自私的定义，在生物世界里，自私很简单，就是所有的地球生物都有存活下来、繁衍后代的需要，对生物自己有好处，我们把这个定义为自私。进化过程中留下来的所有生物，我们都可以认为是有植根于遗传物质里的自私本能。匮乏，当你认识到生物进化过程中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这种自私的、最大化自己生存和繁衍本能的生物，你就会意识到，不管地球环境中的资源有多充足，相比这种无限扩张的自私本能，资源仍然是匮乏的。资源包括食物、安全的生存空间、教培的对象，甚至经济学上认为的不稀缺的资源，比如阳光、空气、水。在无限扩张的生物本能面前，这些都可以认为是相对不足的。在生物的自私本能和环境资源绝对匮乏的矛盾之下，就只有一部分生物能够活下来，并且活得很好。所以，推动进化过程发生的最主要的矛盾，就是自私和匮乏的矛盾。环境约束，自私和匮乏这对矛盾只能在特定的时空里发生，某时某刻发生的环境变量约束肯定不一样。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前，6600万年前的地球环境和今天的地球环境肯定不一样。今天南北极的环境和咱们中国亚热带、温带、亚寒带的自然环境肯定不一样。环境就提供了一个绝对约束，使得自私和匮乏的矛盾只能用某种特殊的方式演化。更重要的是，这个环境约束总在变，而且变化方向很大概率是不可测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自私、匮乏和环境变化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会是进化永恒的推动力。 因为永远没有一种生物可以在这个环境下一劳永逸，可以一直活下来，可以攫取足够多的资源，以及应对所有的环境变化。进化克服内卷的方法，储备冗余。创新方法论的第一个叫储备冗余。内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高强度的竞争。因为生存空间的有限，又因为上升的空间有限，大家就内卷。内卷就一定会最大化它的效率，而最大化它的效率一定会舍弃掉各种各样的包袱、冗余、可能性。商业竞争的情况是一样的，在高强度的竞争下，效率是最重要的，你做得快、动作大，可能才是制胜的法宝。中国互联网的竞争中可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谁先走得快一步可能就赢了，所以所有人都会把效率最大化作为一个标志。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身体内部、一个组织内部出现了多余的东西，第一时间把它舍弃掉就是最优的方案。当然，我们也知道进化是盲目的，所以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包袱或者冗余，然后很快又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掉。这是一个出现很快又消失很快的过程。但是冗余在有些时候是好的，是帮助我们破解内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方法论。因为冗余就意味着可有可无，可有可无一方面意味着是一个累赘，另一方面意味着你可以在它上面探索一些新的东西。比如为什么 Google 这样的公司会允许员工可能有 10%、20% 的时间做一些和公司主业无关的东西，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在余暇的时间做出来的。因为只有在没有任何负担和主业无关的时间和资源里，你才有可能尝试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新东西。这个新东西很有可能失败了，但是如果它成功了，它就会给你带来创新，带来突破内卷的机会。排列组合。进化只在原来的基础上，通过基因变异的方式小修小补。如果真想大修大补怎么办？生物世界其实也提供了这样的方案。一个特别典型的方案就是有性生殖，就是个排列组合产生新特征的方式。孩子一些地方像爸爸，一些地方像妈妈，既不是100%像爸爸，也不是100%像妈妈，他有些新的特征。这个新的特征来源于受精卵里进行了一次父亲和母亲的基因的排列组合，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当你觉得你所有的努力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小修小补的时候，其实排列组合可能是一个能帮助你带来突破的时候。有些技能总会到天花板，但是技能之间是可以排列组合的。比较 iPhone 就是手机和 iPad 进行了排列组合。当一个技能已经做到顶点的时候，排列组合会给你带来新的生存空间，可能还会产生碾压式的优势。诺基亚已经把手机做到顶点了，但是你把手机和音乐播放器做一个排列组合，产生的东西诺基亚就打不过了。新边疆。在地球的环境里，哪儿最容易出现全新的物种？是生机勃勃的热带雨林，还是非常贫瘠残酷的南北极、沙漠和高山这些地方？你可能觉得是热带雨林，因为那个地方很有生机，感觉随时在孕育新的生命。但是结论是恰恰相反，新物种出现速度最快的地方是生活环境非常贫瘠的地方，比如南北极。热带雨林虽然生机勃勃，但是所有的生存空间都已经被现有的物种很好的探索和占据了。你能想象的所有生存方式都已经过反复的试错，被打磨得很好了。但是在南北极这种很贫瘠的地方，很多生物扎不下根来，大量的生存空间还没有被探索，你反而更有机会在那探索出新的生存空间。虽然它很贫瘠，但是也给后来者留下了很多空间。当你在旧的空间里实在没有合适的生态位的时候，新边疆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有句话是众争之地勿往，就是所有人都在争夺的地方，所有人都在抢的利益，你就不要去了，因为那个地方聚集了大量的内卷王，你想战胜他们很困难，你还不如到一个虽然残酷但是不内卷的地方去。生物世界告诉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内卷不是因为你的能力问题，也不是因为环境和制度导致了什么问题，它就是高强度的竞争下必然的一个结果。打破内卷的办法我们还可以在进化里找。总结一下就是三条：储备冗余、排列组合、找新边疆。 笔记侠更新学堂2022转型升级训练营培训班开课喽！疫情时代带你看转型升级，线上训战开营时间2022年6月1号到30号，课程由新商业转型升级见证者及陪伴者和30多家企业的服务者柯州主理，包含精品视频课、练习研讨、实战小灶，30天的陪伴，针对 CEO、 高管及管理团队精心打造，让您看懂商业变革内核，看懂短视频、直播和私域最新逻辑和方法论，根据学友共性需求开展线上研讨和线上开小灶，面对面答疑解惑点评，助您及时高效解决实操问题。本期课程创始班报名时间截止2022年5月31号，锁定公众号笔记侠柯州直播间，带您看疫情时代企业如何转型升级，扫图片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您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新商业干货就看笔记侠。